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读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今天我们要从十五节读起。昨天我们提到保罗勾勒出一幅均平的教会生活的图画，就是如果你是富余的，你要补其他弟兄姐妹的不足，将来他们富余了也要补你的不足。接着在十五节，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替这个均平的教会生活做一个最后注解的，就是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没有缺。这句话是来自出埃及记16章16到20节的地方。在描绘教会均平的教会生活时，保罗提出了摩西在旷野带着以色列会众收取玛拿时他所吩咐了一句话。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是一段非常的时期，他们没有办法自己养活自己，完全是靠神的供应。摩西照着神的吩咐来带领以色列百姓，清晨的时候在野地里看到有一些像白霜的小圆物，以色列人不知道这是什么，就彼此说这是什么呢？摩西就对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这就是玛拿的由来。原来玛拿原来的意思就是这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在我们人生当中，当我们自己没有办法靠着能力来供养自己的时候，完全仰赖神恩典的供应，这就是玛拿。似乎保罗用摩西这一段的经历来提醒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我们在地上的时间其实就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不要以为你能掌握很多，你的时间不在你手上，神给你时间，让你用时间去换取各样生活所需之物，可是你不要忘了，神是有主权的神，我们的时间掌握在神手上。有了这样的认识以后，我们来看出埃及记16章16节，耶和华的吩咐是这样，你们要按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起来，各拿一二枚儿。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有少收的，极致用二枚儿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玛拿的来源完全是由神供应的，可是呢，人也必须负一个责任，必须出去收取。收取是根据你的饭量，根据每一个帐篷或者是你家里人所需要的分量。当然去收的时候有多收的有少收的，结果要称的时候，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没有缺，也就是你收了超过你饭量的就给那少收的，结果呢，大家都有的吃，大家都均平了。接着在19节又说，摩西对他们说，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内中有留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了。也就是说，当你多收超过你饭量，你没有给那些少收的，你想留到第二天，结果呢，到第二天就生虫就变臭了。神供养我们的原则是照着我们的需要，而你每天要仰望神的供养，不能有隔夜的玛拿，隔夜的玛拿就生虫就变臭了。然而到了安息日之前的一日，每个人就要收两倍的分量，以至于安息日不需要出去收玛拿，而就在安息日的时候，玛拿不会变臭，也没有虫子。也就说出接受神的供应需要照着神的原则，每周要有一天活出来是归给神，是在神面前享受安息的。要实行均平的教会生活，保罗提出来是摩西在旷野带领以色列人拾取玛拿的例子。保罗似乎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认识我们所拥有的其实就是玛拿，是出于神的恩典。到最终多收的要没有余，少收的也要没有缺，而过了夜的玛拿全部生虫变臭了。 这也提醒财物在我们手中要给出去，供应那些不足的。哪一天当我们过去了，睡下了，留下来的财物就生虫了，变臭了。我们看到有多少富豪，当他们死后，他们的后代为着争夺遗传，相咬相吞，甚至对簿公堂等等，就让我们更认识财物在我们手中，如果能够做得按神的心意，能够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但如果紧持不放，最终就长虫变臭了。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按着神的心意来处理富余和缺乏，以至于教会生活能有一种均平的见证。接着从16节到24节，保罗就告诉我们一个服侍财物的人他必须具备的条件。通常我们都把财务当作一件事情，因此来处理财务必须要有财务的专业，像会计、财税等专长。但是当保罗提到要来合适处理教会财务的人选，保罗所重视的是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属灵的人，这个人是不是有负担，这个人是不是得教会的认可，这个人是不是经过试验。这和我们的观念完全不一样。我们再读16节，多谢神感动提多的心，叫他带你们殷勤像我一样。保罗提出的第一个人选就是提多。一讲到提多，保罗是满心感谢，感谢神，因为神感动了提多的心。保罗自己对哥林多教会一直很有负担，但借着他差提多到哥林多教会带了那封严厉的流泪信之后呢，神也感动了提多的心，对哥林多教会也是满了负担。和版翻说叫他带你们殷勤像我一样，这个殷勤 Kim James 是翻成 earnest care， 或者是说真切的关心。接着17节，他固然是听了我的劝，但自己更是热心，情愿往你们那里去。提多是保罗团队中的一个年轻同工，当然一开始是保罗劝他去，但他自己更是热心，他自己也情愿到哥林多教会去。我们看到在保罗的服侍团队中，保罗一方面成全年轻的圣徒，一方面也给他们机会服侍。在服侍过程中如果有果效，保罗就愿意让他们出来去承担教会的托付。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在外邦的教会中应该是相当有名望，但保罗自己本身不经手财务。任何管理过公司、管理过社团的人大概都清楚，第一个你必须抓住的就是财务，抓住财务之后什么事都好办，这是在地上的基。但在保罗的服侍团队当中，保罗自己完全是干净，完全是纯洁的。但是当他来培训他年轻的同工的时候，他带领他们去服侍他所建立的教会，也让这些年轻同工自己对教会产生负担。有负担之后，他也让他们负责一些实际的事务，像处理财务的问题。如果在教会中服侍过财务的大概都知道，这个人必须非常的纯洁，这个人嘴巴一定要紧，性格要十分的谨守，更重要的是这个人一定要属灵，要有负担。他认识圣徒们财务上的奉献不是一个物质上的奉献而已，而是借着奉献财务带来属灵上生命的分享。他所看的不是财务的本身，是这财务带来背后的属灵含义。因此教会中适合处理财务的人一定要属灵，一定要有负担。接着18节，我们还打发一位兄弟和他同去，这人在福音上得了众教会的称赞。这里带出教会处理财务的第二个原则，一定要有见证人，绝对不能一个人负责所有财务的掌握。这不仅是提防人面对财务的诱惑而软弱，更是要在弟兄姐妹面前有一个良好的见证，不让人有任何口实甚至于猜疑的空间。因此保罗马上说，我打发另外一个弟兄和他一起去，而这个人呢是在福音上得众教会的称赞的。这个第二个弟兄也还是属灵的弟兄，他是在福音的职分上很显明的，并且得着众教会的称赞的。接着19节， 不但这样，他也被众教会挑选和我们同行，把所托于我们的这绢子送到了，可以荣耀主，又表明我们乐意的心。来，这个弟兄不只是会传福音，不只是得众教会的称赞，更是被众教会所挑选出来和保罗的团队同行的。提多是保罗团队里面的一个年轻同工，这第二个弟兄呢，是被众教会所挑选出来，不是他自愿的，而是因为他会传福音，在众教会中有非常好的名声，大家都相信他，以至于众教会推举他出来服侍这财务。因为保罗在他所服侍的外邦人教会中发起了这个要捐资救助耶路撒冷教会的事工，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款项可能不小，因此呢，保罗就要教会里面推举一个他们觉得合适的人一同参与这财务的服侍。服侍的过程要一直把这些捐的款项最终送到耶路撒冷为止，他是全程参与的。保罗说这目的是可以荣耀主，表明我们乐意的心。保罗自己本身是一个豪迈的人，他为着福音他可以奋不顾身，但是处理财务的问题，保罗是非常的谨慎，非常的小心，自己不经手，有自己团队一个年轻的同工，有属灵的分量，有负担参与这财务的服事，另外又经由众教会挑选一个他们相信的，他们所称赞的人，全程的服事，一直把最后款项送到耶路撒冷为止。保罗深深地知道，在财务的事上不小心出了错了，会使众教会都受到亏损，因此他不只鉴于自己的良心，鉴于圣徒的良心，更是在服事工作的安排上让人没有任何可以挑剔的成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所在教会财务的处理上，是不是也像保罗在这里有这么周详的预备？求神帮助我们，不让教会中财务的事有任何半点人的缘由，借着圣徒们甘心乐意的奉献，最终都成为教会最美丽的见证。我们等来祷告。主啊，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生活能有一种均平的美丽见证，也保守在教会中处理财务的每一个服事的人，都能够照着神的心意来管理神家中的财务，最终都能够造就人，都能够荣耀神，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